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爱奥华州表示，美中贸易谈判进展良好，他对于双方达成贸易协定有信心。
部分受到美中贸易战冲击的爱奥华农场主表示，蓬佩奥的讲话令他们感到些许安心。
分析说，美国对华为的禁令是来自美国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与此同时，华为展开公关反击，出资邀请重要美国记者到中国参观园区，此举遭受邀记者和国会议员的谴责。
3月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中国解除对进口美国产品的所征收贸易关税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爱奥华州表示，美中贸易谈判进展良好，他对于双方达成贸易协定有信心。不过蓬佩奥指出，美中贸易中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和中国的贸易结构性问题有关，包括中国强制中美国公司技术转移、窃取知识产权等等。现在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美国国务卿访问美国国内的一个州，这并不常见，他还接受了许多当地媒体的采访。那么这个事件有什么样的看点？
通常美国国务卿是对外出访来提倡美国的外交政策，不过这一次他在前州长，也就是现任的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的陪同之下呢，访问了爱奥华州。那么呢，除了在安抚当地的农民，因为这些农民饱受报复关税之苦，也乐观地提出了预测，说美中之间渴望很快达成一项贸易协定。此外呢，我们也注意到爱奥华州呢是在美国大选当中的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风向州。在去年9月，中国在当地的媒体呢刊登广告，试图影响当地的民意之后呢，蓬佩奥国务卿此举也在提出反制。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强调了，
正如同中国在宪法中明文保障人权一样，中国自夸也有很多食品安全法。问题不在于写下更多一条规则，问题在于执法不力或者根本不存在。正如我们在社会主义国家经常看到的那样，由国家所指挥的经济体系中腐败盛行，欺诈行为经常不被发现，而且几乎总是不受到惩罚。即使被披露，作弊的动机仍然保持不变。中国人民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好消息是，帮手正在路上。美国的制造商和中国的消费者待遇会变得更好。在特朗普总统指示下，目前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的结果将为我们两国的人民带来红利。
蓬佩奥还在另外一次专访当中否认了美中关系目前陷入谷底的说法。他表示，之前一段期间以来呢，美国政府不够警觉，放手让中国拿走美国享有优势的这些知识产权还有技术上面的优势。但是呢，现任的政府呢是积极努力的来保护美国人民以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因此如果这种做法呢说这种做法让美中关系陷入谷底是不公平的。林森。
嗯，荣香，刚才我们提到国务卿蓬佩奥在当地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据说在接受一个媒体采访的时候提到了朝鲜问题。那么对于朝鲜问题他是怎么说的？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地方？
在美朝领导人第二次峰会未能签署协议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他希望最快在几个星期之内呢，美国官员代表团很快的访问平壤，并且和朝鲜的官员来进行会晤。但是国务院并没有确实来证实说这场会晤什么时候要举行。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了美国国务院主管朝鲜事务的特使比根星期二下午呢，在一场闭门的会议当中呢，对美国国会的参议员简报第二次美朝领导人峰会的相关的细节。那么在刚刚不久之前结束的简报会上当中呢，美国国务院的副发言人帕拉迪诺他证实了 比根这个星期将和日本以及韩国的官员来会晤，因此可以预见美国以及所有相关的国家呢，来继续推动朝鲜和平进程的外交努力将会继续进行。林森，
好，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爱奥华州并发表讲话，当地的农民和农业组织怎么看？他们对美中贸易协议又有哪些期待？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介绍。莫宇。
是卡拉。那么蓬佩奥国务卿星期一的时候呢，是在爱奥华州参加了一系列的活动。那他对当地的农场主表示，美中的贸易谈判有切实进展，并表示呢，谈判非常有望取得对美国和美国农业来说都是真正成功的这么一个结果。那我们知道，自去年美中两国贸易争端发生以来，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加征关税，美国出口中国的农产品大幅下降，农民受到严重冲击。美国农业部上个月说，受贸易战影响，在2019年这个种植年度，美国出口中国的大豆同比下降1350万公吨，预计未出售的大豆库存呢将纷纷达到约2500万公吨。那爱奥华州也是一个农业大州，那他们对中国的出口的主要产品呢就包括大豆。爱奥华大豆协会会长林赛·格雷纳呢，他经营的农场种植大豆，饲养生猪。那他说，今年他们出口中国的大豆仅相当于常年的这个5%。那格林纳星期一呢也是出席了蓬佩奥国务卿的一场讲话这个活动。那么来听听格雷纳是怎么看这个蓬佩奥的讲话的。
我认为我们都希望能有一些更具体的消息，比如贸易谈判的方向或者一个时间框架，也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期待这些问题解决。我觉得在场农场主的情绪有点失望，因为没有更多的好消息，但是我觉得谈判取得进展，这点还是让大家感到安心的。
那么对于这个时间框架的问题，在蓬佩奥国务卿这个爱奥华一场活动的提问环节呢，也是有农场主提到。那他表示呢，时间这个越长，对农场主来说他们的情况就是越艰难。那蓬佩奥表示呢，他和特朗普总统都对农民的这个境遇深感同情，但是他说他们也无法给出具体的时间。那他指出，有很多谈判看起来是柳暗花明的，但是最后有可能会发生隐藏在某些地方没有解决的这个问题，因此是存在一些风险的。那么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是表示他可能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议，最终敲定双边贸易协定的这个细节。那有媒体报道是说呢，这个首脑峰会可能会在本月底举行。蓬佩奥在这个爱奥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呢，事情进展顺利，但是要确保是正确的，确保能为美国农民带来长久的利益。那他表示，如果协议不够好的话，特朗普总统也可能会像美朝峰会那样离开谈判桌。那爱奥华大豆协会会长格雷纳说，他理解时间框架并不容易给出，但他本人希望能够在未来的2到4个月内解决问题。卡拉。
好的，感谢莫宇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通讯巨头华为公司星期二在欧盟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成立了一个网络安全实验室。与此同时，华为在试图赢得世界各国政府领导人的支持，反击美国对其设备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指称。华为周二在其网站上发布新闻稿说，华为网络安全透明中心星期二在布鲁塞尔开幕。新闻稿说，华为网络安全透明中心将向华为的客户提供产品安全测试和验证的平台与服务。华为希望通过标准与验证构筑信任的有效模式。另一方面，美国一直在说服其盟国不要使用华为设备，因为担心华为的设备可能被中国政府用来从事间谍活动。
有分析认为，美国政府对华为的禁令来自美国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与此同时，华为公司邀请美国记者到中国参观公司园区，遭到了部分记者和美国国会议员的抵制。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许宁来介绍有关情况。许宁。
卡拉你好。 因为 5G 电信技术的影响对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本身就是相对的一个未知的领域，在目前美中两国互信程度非常低的这样一个气氛下，美国的决策者对华为的安全性是十分怀疑的。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为由禁止联邦政府机构购买和使用华为设备，并呼吁盟友也同样这样做。乔治大学美中全球议题对话项目执行主任，也是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维德宁，在华盛顿最近表示呢，虽然美国政府至今没有主动给出华为和中国情报机构合作的证据，但是他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要求华为在情报上进行合作。我们下面来听维德宁怎么说。
The U.S. government has come forward with no evidence on.
美国政府至今没有拿出华为或其他任何公司以情报为目的与中国政府合作的证据。如果我们没有明确的证据能证明华为参与中国政府的恶意网络行为，为什么还要呼吁禁用华为呢？简单来说，不难看出的是，北京可以如何运用华为。大家都已经听说过中国的各种法律要求中国公司与中国政府合作，华为律师声称这些法律不适用于他们。我认为他们这种说法很难令人信服。
那在美国国会方面呢，对于华为的警觉和不信任似乎是目前国会民主共和两党难得的一项跨党派的共识。上周举行的美国保守派行动大会 CPAC 上就有一次专门针对华为 5G 技术的威胁的讨论。参加讨论的共和党籍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在华为问题上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对中国政权的质疑。我们来听听加拉格在华为问题上怎么说。
要意识到华为中兴这些公司是中国共产党的全资子公司，因此我们对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渗透到我们的国内产业感到非常的担忧。我们当然要在互联网和 5G 技术未来合作方面与我们的盟友紧密协作。
加拉格是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和运输和基础设施委员会的委员，他在会后接受了记者这样的一个采访。在这次会议中呢，我们还采访了一名美国的退休军官，请他来谈谈对华为问题的看法。从他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华为的担忧是在美国各界都有这样一个普遍的表现的。我们来听听这位退休军官怎么说。
I'm all for us being connected. I'm all for us.
我完全支持让大家相互连接，完全支持要让我们彼此理解。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要问中国人权正在发生什么，要去了解中国政府在他们的中部地区的作为，中国在沿海国际水域上与我们的重要盟友菲律宾发生的行动，以及他们在国际空间进行的一些行为。中国在这里的很多行为都是违反国际法的。
不过也有一些美国的业界人士认为，在讨论安全问题的时候一味以中国的政治影响力来为依据否定华为，说因为是中国的所以就是威胁，这样的说法在全球经济中不能给出任何建设性的意义。也有分析人士建议美国的军事外交以及情报机构应该在 5G 建设问题上建立一个反应机制，和私营科技企业建立有效的沟通关系。另外需要注意到的一点是，美国对于中国企业的质疑和担忧可能主要目前是主要在政府和军方，而在美国西岸的硅谷科技业者对中国投资和与中国合作还是持比较开放的态度的。在欧洲，虽然决策者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但目前倾向于在关键基础设施上禁用华为的设备，但不把华为完全排除在 5G 的网络建设之外。卡拉。
是许宁的。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华为方面，可以说对华为来讲最近是负面消息不断。那么华为是否已经采取了一些公关上的策略进行一个解释或者反击呢？
是在2月28号呢，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在内的美国媒体记者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公开了一份来自华为的采访邀请。 华盛顿邮报记者乔什·罗金在自己的推特上贴出了华为公司的电子邮件全文。这封邀请写道，华为邀请包括罗金在内的美国重要记者在3月18号到华为的深圳园区参观最近才对媒体开放的实验室。记者将有机会和华为的高管会面，参观生产线以及讨论华为在美国面临的威胁挑战。邀请函说，如果您可以接受无需付费的旅行，华为将为您支付机票、酒店和餐饮等费用。美国国会众议员加拉格呼吁美国记者不要接受华为这样的邀请。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敦促所有美国的记者，所有与联邦政府有任何关联的人，拒绝任何参观华为访问中国的免费旅行。很明显，他们提出了一个议事日程，这不仅仅是华为公司的议程，而是中国共产党的议程。
纽约时报的记者安娜·斯旺森，她是在她的推特上表示，华为是通过中国大使馆向他和他的同事发出这样的邀请。华盛顿邮报的罗金在推特上直言，收钱采访是绝对不行的，任何收了钱的美国记者都应该感到羞愧，并应该受到谴责。卡拉，
好的，感谢许宁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另一方面，美国一家网络安全公司披露了一个中国黑客组织的最新的细节，这家公司叫做火眼公司，周一发布报告说，一个被称为 APT40 的组织至少从2013年就开始网络攻击，主要的目标是工程运输和国防领域的美国公司。该组织还瞄准了专注于海事问题的大学的研究部门，研究人员认为这与中国加强海军建设的愿景有关。火眼公司表示高度确信 APT40 由中国政府支持，理由是该组织选择目标的方式。此外，该组织使用的恶意软件也与被截获的其他的中国黑客行动中使用的软件趋同。美国国会参议院十多位跨党派的议员星期一致函特朗普总统，要求向预计今年4月在台北举行的一个纪念台湾关系法签署40周年的一个重大活动派出一个高级别的政府代表团。这封信是由共和党的参议员卢比奥和民主党的参议员梅南德斯牵头，共有16位参议员联署。
信函表示，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李英杰表明有意举办庆祝活动，特朗普总统应当派遣一位内阁级别官员代表美国参加活动，以彰显美国对台湾民主和台湾人民的持续承诺与支持。这些参议员在信中还呼吁特朗普政府全面落实台湾旅行法和亚洲再保障倡议法，确认美国对台湾的承诺。
美国参议院两党议员猛烈抨击特朗普政府对记者卡舒吉在沙特阿拉伯驻土耳其领馆被杀一事的回应。在伦敦与华盛顿就贸易协议展开的试探性谈判中，双方就开放农产品市场的问题产生分歧。本星期，美中两国高级官员都对贸易谈判的最终结果表示乐观，双方取得哪些突破，又存在哪些分歧？美国之音为您深入解读。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到访爱奥华州，与当地人讨论促进美国经济利益和美国出口的外交努力。分析说，美国对华为的禁令是来自美国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与此同时，华为展开公关反击，出资邀请重要美国记者到中国参观园区，此举遭受邀记者和国会议员的谴责。十多位国会参议员致函特朗普总统，要求美国派高级官员参加在台北举行的台湾关系法40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年需要做出艰难的努力。
在中国应对经济放缓和美中贸易争端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和风险。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李克强在全国人大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中向代表们讲述了减税提振经济、聚焦创新的计划。他还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6%到6.5%之间。中国人大基本上是橡皮图章。李克强讲话有70多次提到稳定或稳定性，他谈到稳定股市的必要性、金融部门、失业预期、国内外投资以及与美国的贸易摩擦。
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复杂、更严峻，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更多更大，要做好打硬仗的充分准备，困难不容低估。
贸易紧张关系和关税增加了北京面临的挑战。美国要求引渡科技巨头华为的首席财务官，以及对该公司及其与中国威权政府的联系的担忧，都是这种复杂环境的一部分。不过，美国和中国官员对双方能够达成协议感到乐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说，他感到有希望，在未来几天或几个星期里，会有他所说的重大宣布。中国商务部长钟山在两会间隙发表讲话说，中美两国仍然需要找到一些共同点。
现在工作团队还在继续磋商，因为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更加需要中美双方向向而行。
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中国预计将通过首部外国投资法。李克强说，为了在经济放缓时支持国内企业，中国将削减近3000亿美元的企业所得税和社保缴款。他还表示，政府将增加支出，将采取更加积极的财务政策。北京今年的军费开支将增加7.5%，达到1770亿美元左右。分析人士说，实际数字要高得多。但是根据北京公布的数字，中国的预算仍然是印度的3倍，但仍然远远落后于华盛顿。美国去年在国防上花费了近7000亿美元。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在英国退出欧盟之后，伦敦和华盛顿开始就一项贸易协议展开了试探性的谈判，那么双方都表示这项协议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但是由于英国拒绝美国要求向目前根据欧盟法律禁止的农产品开放市场，双方在协议可能覆盖的内容上已经出现了尖锐的分歧。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的报道。
美国家禽业的一段宣传视频称，其生产的食品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食品之一。欧洲不同意，欧盟禁止进口美国的氯洗鸡，用氯清洗过的鸡肉，以清除有害细菌。欧洲声称对氯气的过度依赖降低了整体生产标准，美国对此表示异议。 同样被禁止的还有美国的肉牛，他们被注射过人工生长激素。英国脱欧后，美国政府已明确表示，与英国的任何贸易协议都需要撤销这些禁令。
We'd like to have that arrangement be one in which
我们希望这样一种安排，在英国，你可以选择吃美国鸡肉、美国牛肉或者其他农产品，就像你来美国的时候一样。这是达成协议的关键。金融、制造业和农业必须是自由和公平的。
Financial, manufacturing, and agriculture has to be free and fair.
美国官员谴责他们所说的有关美国农业的谬见，声称这是保护主义议程的一部分。但英国一再承诺，脱欧后不会降低食品标准。
Will we accept?
我们会接受我们认为不利于消费者或生产者利益的事情吗？不，我们不会的，这是谈判。
美国牛肉和家禽也在影响爱尔兰边境的辩论，这是英国争取确保脱欧协议的一个关键障碍。英国和欧洲希望避免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之间的边境检查，但有人担心这可能会打开进入欧盟的后门。
If at some point in the future,
如果将来英国允许含激素的绿化鸡肉或牛肉进入市场，我们不希望他们进入我们的市场或者欧盟的市场。
美国表示，与英国的贸易协议将在金融服务等领域带来巨大利益。与此同时，伦敦渴望巩固其在脱欧后作为全球贸易大国的地位。但远离纽约或伦敦的摩天大楼，农业可能是达成任何协议的最大障碍。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两党议员抨击特朗普政府对去年十月记者卡舒吉在沙特阿拉伯驻土耳其领事馆被杀一事的回应。议员们指责特朗普政府违反了全球马格尼斯基法，这项法律要求特朗普政府调查并确认那些应对卡舒吉之死负责的人。
卡舒吉被看到进入了沙特驻土耳其领事馆，特朗普总统承诺彻查他被杀事件的真相。
这是华盛顿邮报的一名记者，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发生，这种事不应该发生，我们打算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根据全球马格尼斯基法，白宫有120天的时间来确定杀害这名记者的凶手，这个最后期限已上月到期。新闻报道称 CIA 得出的结论是，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下令处决了华盛顿邮报记者卡舒吉。卡舒吉曾撰文批评沙特王国。特朗普说，是谁导致卡舒吉遇害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还肯定了沙特王储否认参与其中的说法。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特朗普政府宣布将允许美国公民对数十家与军事和情报服务有关的古巴公司提起诉讼。
来看详细内容。
此举象征性地加大了美国对古巴的压力，因为这些古巴企业和政府机构已经受到美国特别制裁。路透社援引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的话说，他强烈反对美国对古巴公司采取行动。在哈瓦那街头，更多的人反对特朗普政府的行动。
这是一项非常严厉的措施，将在经济和旅游方面对古巴产生重大影响。
分析人士说，特朗普政府的这一举动可能是对古巴支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报复。美国正试图向马杜罗施压，要求他下台。美国承认反对派领导人胡安·瓜伊多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特朗普担任总统之后，美国和古巴两国的关系开始降温。
此前，前总统奥巴马与这个冷战宿敌恢复关系之后，一些美国公司开始在古巴投资。
研究人员星期二在一个大会上公布了新的艾滋病的研究成果，目前已经有第二名患者在接受干细胞移植和停止使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之后，体内再也没有发现艾滋病的病毒。
在《自然》杂志周一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中，报告的主要作者伦敦大学学院的拉文达·古普塔称，
这名男子已经停止服用可以抑制病毒但不能治愈患者的药物长达18个月之久，体内没有发现有艾滋病毒。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男子于2003年被诊断出感染了艾滋病毒，并于2012年开始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他在患有霍奇金淋巴瘤后于2016年开始接受干细胞治疗，然后停止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研究人员对他的病毒载量进行了监测，自那以后就没有发现任何艾滋病毒的踪迹。古普塔说，干细胞治疗的关键是使用来自捐赠者的细胞，这些细胞带有一种罕见的基因突变的双拷贝，能够自然地抵抗艾滋病病毒。
HIV needs certain proteins。
艾滋病毒需要某些蛋白质才能进入细胞，它必须与细胞表面的某些分子结合或者相互作用，而我们作为人类携带着这些细胞表面的分子，特别是我们的 T 细胞是白细胞的一种。白人中会有一些人，他们完全缺乏艾滋病需要的蛋白质 CCR5，所以这一部分人对艾滋病毒感染是免疫的。所以如果你把这些细胞移植到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人的身上，你就可以保护新细胞免受感染。
研究报告的作者说，这种特殊的治疗方法目前仅对2个人有效，并不是一种广泛治疗艾滋病的可行选择。杰夫·卡斯特，美国之音报道。
一场环保运动正在欧洲兴起，并且有望来到美国。孩子和青少年罢课抗议，希望提高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库斯·梅尔格伦的报道。
学生们走出校园抗议气候变化，这种情况在许多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已经持续几个月了。每个星期五，在比利时、德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数以千计的青少年走出教室，要求更严格的气候政策。他们传递出引人注目却又充满争议的信息：如果没有未来，为什么还要去上学？来自瑞典的环保活动家格雷塔·桑德伯格发起这一系列的活动。格雷塔去年夏天开始了他的学校为气候变化罢课，他会在周五坐在瑞典议会前拒绝去上学。社交媒体让他名声大噪，他去年受邀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演讲，明确表达了他的看法。
I want you to panic.
我希望人们恐慌，我希望人们能够体会到我每天的恐惧，然后我想让大家行动起来。
他的标签“学校为气候变化罢课”和“未来星期五”正引导青少年在街头集会，而不是留在教室里。
如果政府什么都不做，世界将会变得更糟，极端的风暴、干旱、洪水、争夺自然资源的战争会接踵而至，所以全球将会变得更不稳定。
我今天逃学了，你不能真的说我逃学，因为我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件大事，所以可以翘2小时的课。
这项罢课运动得到了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的支持。科尔宾说，看到他们发声非常振奋人心。保守派则不太支持，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去年11月表达了他的不满。
孩子们应该去上学，这也是我们所承诺的。我们不支持孩子们不去学校，而去参加那些可以由校外解决的事情。我们想要的是在学校里更多的学习，少一些政治运动。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也表示了关切。格雷塔·桑德伯格发推文回复说，梅首相指责我们浪费宝贵的上课时间，这可能是真的。政治领导人已经浪费了30年无所作为，这就更糟了。
如果孩子们真的做了什么，特蕾莎梅是会注意到的。
他们说孩子什么都做不了，但他们能做的和成年人一样多。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学校罢课发生在欧洲，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罢课行列。预计这场罢课运动将于3月15日蔓延到美国，许多组织已经宣布国际罢课日，这很可能会引起更多的争议。美国之音梅尔格伦华盛顿采访报道。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过去几个月来，美中两国就有贸易争端举行了多轮的谈判。本星期，美中两国的高级官员都对贸易谈判的最终结果表示乐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一说，未来几天或者几周内会有重大的宣布。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周二在中国的两会上也表示，美中双方在一些领域有所突破。不过，媒体披露出的消息则是说法不一。一种说法，美中贸易协议已经基本成型，但双方分歧很大；再有一种说法是双方各自做出了让步，一定能够达成协议。我们邀请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 Mr. Bill Adams 来分析。欢迎叶文斌先生。
你好。
我们首先来说说，刚才我们的新闻当中也提到了好几次了，就是说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的时候说，美中贸易谈判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他说在未来的几天或者是几周内会有重大的宣布。在你看来，这个重大的宣布会是什么？
我觉得对美国税银部门的影响最大的宣布主要就是不再提高对中国进口品的关税，或者是不再扩大关税的范围。我觉得近几个月以来这些关税的提高还有这些关税的全部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美国的制造业的投资预期有很大的影响了。要是美国政府、中美政府说双方都说达成了共识的话这个会对未来几个季度内的投资预期有积极的作用。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中国的高级官员也是表示乐观。刚才我们的报道也看到中国商务部的部长叫做钟山，他是在星期二的时候，中国现在正在开两会，他在两会上说呢，说美中双方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的进展，他说在一些领域有了一定的突破。他说的这些突破指的是什么？和刚才我们提到的蓬佩奥所说的是不是同一件事儿？
我觉得这些各个政府说出的这些话的意思，也就是说双方都离一个互相妥协的一个地点更近了。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在谈判当中有真正的出现了一个实质的一个新的共识，或者也有可能这就是双方政府认为这个贸易的争端对各自的经济影响已经到不应该再冒险的程度了，而且要尽快达到一个成果了。所以还是得等到双方政府宣布具体内容再说。
我们注意到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中的这个贸易谈判，北京方面已经提出来了，要降低对美国的农产品、化学品、汽车还有其他产品的这个关税的这个其他的和其他方面的一些限制。美国方面呢，则是要考虑撤销从去年开始征收的针对中国进口商品的这样的大部分的关税。说现在呢，美中贸易协议基本上已经成型了，但是呢，双方仍然有很大的分歧，因为是各自都面临各自自己国内的这些压力。那么这里所说的这些主要的分歧，你认为是什么？
我觉得一部分就是美国美国政府始终是要求中国降低中国向美国出口顺差，但是这个具体怎么操作起来是一个大问号。中国最早的这个提出是增加中国政府指导的公司和企业从美国购买的这些 大宗商品的提高他们的每年的购买的这个额度，买更多的美国的农产品，更多的美国的天然气的出口品，但是这个会不会满足美国政府的这个目标，这些其他的目标，对，尤其是对美国的制造业的增长前景的目标，这我认为这个所说的分析应该是在这个方面的，这个如何解决，我还没有从中国政府也好，美国政府也好，我觉得还在我看来还没有看到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答案。
下一个我想让您来说一说，就是和您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是非常相关的。我看到报道说，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叫做郭树清，他在接受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在开放，他指的是中国在开放金融业的问题上，说中国和美国绝对能够达成协议。你认为这件事的前景到底如何？
也不是说不可能的，但是中国已经我记得布什二任期，也就是2000年到2008年就一直在谈这个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如何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金融产业。当时也说开放是说了，而且也实行了一些政策，但是因为中国它的它的国内的经济体制就是党和政府和企业和公司之间的关系都是很密切的，这都导致对外国的金融机构介入中国市场一些很大的障碍，不光是说政府就是直接限制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也是中国的经济的结构会间接的限制这些这些公司的进入，所以要是真正的说开放中国不管是保险业也好，或者是银行业也好，肯定要对中国的所谓的这些结构的政策呀，或者是市场和政府导致的这些部门之间的关系，做一些更深层的一些改革。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中国开放金融也好，保险啊，银行这些市场，那么牵扯到的就是中国的这个所谓的经贸和体制，无论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上的这个所谓的结构性的问题。那么在这个美中两国在谈判当中啊，这个经贸谈判当中，都认为就是这个经贸的这个结构性问题，中国的结构性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分歧很大，中国不愿意让步。美国是希望中国能够改变一些结构性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你预期最终在这个三月底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会面的时候会怎么来解决，是中国会不会就是说做出改变，还是特朗普总统说干脆我也不要你来改变了，到底会怎么样来解决？
我觉得肯定会说有一些变化，真正的有多少变化就多少变化就很难说了。我觉得举个例子，中国好多公司都是设一个党支分一个共产党的分支机构在公司内，这个制度，中国共产党、中国的政府是我觉得不会放弃这个机制来影响中国经济和中国的社会，要是这是美国提出的一个要求的话，这就是很难达成一个共识的。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人鱼和男性人鱼齐聚华盛顿地区参加魔幻人鱼盛会。
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年龄、不同体态的美人鱼和男性人鱼齐聚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参加魔幻人鱼的盛会。
美国之音的莫斯卡科夫来到维吉尼亚州马纳萨斯，带我们一睹这一大型节日的风采。
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300多名人鱼参加了在维吉尼亚州马纳萨斯举行的人鱼大会。
我们能在一个地方看到这么多人装扮成美人鱼，实属罕见。所以当你看到这里有这么多人鱼的时候，会觉得心潮澎湃，为我们带来了力量。
魔幻人鱼盛会的组织者表示，这是第一次国际人鱼盛会，这次盛会给了人们一个分享激情的机会。
我们这里有不同的课程，比如自由潜水、硅胶雕刻和制作你自己的人鱼装扮。你都可以看到有这么多硅胶尾巴和织物尾巴。在这个领域，无论你想成为什么样的美人鱼，你都要学习了解。
其他人则被吸引到这个不同寻常的盛会中来，享受锻炼带来的乐趣。莫加纳阿尔巴喜欢扮成人鱼潜水，他曾多年在马戏团担任空中演员，他现在在水下表演这些动作。
美人鱼从小伴着我们成长，这已经是我们的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了。美人鱼真的适合每一个人，不论是黑暗而性感的海妖，还是一条顽皮的迪士尼美人鱼，他们都有一个与之有关而且符合你自己性格的传说。
这次盛会让无论什么年龄、体态、大小和性别的人们都可以装扮成美人鱼。莫尼克代表了一个名为胖美人鱼的组织，目标是提升一个积极的身体形象。
你看到的大多数美人鱼看起来都差不多，所以我们只是想展示不同种族的美人鱼，这样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可以成为人鱼。
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次盛会有助于吸引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注意。
我提高了人们对珊瑚礁的认识，因为在过去几年里，由于海洋酸化和气候变化，我们经历了大规模的珊瑚白化。
成为一条美人鱼很有趣，但也不便宜。一条硅胶美人鱼尾巴的价格在5000到7000美元之间，许多人选择租赁美人鱼尾巴。美国之音莫斯卡科夫维尼尼亚州马纳萨斯报道。
学生选择学习工科并不只是啃书本，他们也是为了在毕业之后呢能够施展自己所学的技能。
没错，但是对于生物力学的学生来说，技能呢是很难得到切身的体验。哥伦比亚特区大学的学生们却能够把书本学到的东西用于实际的生活之中。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克莱因是哥伦比亚特区大学生物力学专业的学生，他得过中风，患有慢性椎间盘退化的疾病，这就让他难以保持身体的平衡。
目标是获取有关平衡的新知识，了解训练如何能够影响并改善人体的平衡，因为我们最终希望减少老年人跌倒的次数。
工程师汤姆逊从国家科学基金会拿到了赞助，成立了这家先进的生物力学工程实验室，他不愿放弃这个机会。
你知道，如果我建立这所实验室，如果我获得资助，给实验室添置一些设备，又能为学生们举办很好的活动，学生们就会来这里，他们就会了解什么是生物力学。
哥伦比亚特区大学的学生历来以非裔美国人为主，也是首都华盛顿最大规模的公立大学。汤姆逊看到很多有希望的年轻人在这里，他们只需要一些鼓励和机会。
很多时候，尤其是女学生或者高中生，他们不一定了解工程，他们知道一些，知道工程师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希望让他们真正能够体验，增加了解。
仅仅了解每个人的不同之处，了解每个人的不同需求，对我帮助就很大。我知道我想当一名医生，我想去帮助别人。
学生团队包括本科研究助理，他们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实验室内与学生们展开互动。正如他们所说，这里的一切都十分真实。
你能够实际看到前后的不同，你能够看见你对某人提供的帮助，所以说这并不抽象。我知道我正在做的会对某人提供帮助，这让我很开心。
对汤姆逊来说，这事关下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成长。
所以说他们在大学很多是应付功课，动手机会并不多。工科和理科略有不同，对不对？我们这个实验室有很多的应用项目，学生们可以立即看到他们的实验效果。
这对克莱因来说是个挑战，他虽然已经下课了，可哥伦比亚特区大学生物力学实验室的工作才刚刚开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报道。
美国的北加州以很多东西闻名，阳光、海浪、沙滩、葡萄酒，但是呢还有雾霾。
是，但是现在有一些新的技术有望将屋顶变成空气净化器。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汽车排气管排出的肮脏颗粒物是造成加州雾霾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这些小颗粒可能是解决加州雾霾的方法之一。3M 公司给屋顶瓦涂上一层这种微小的光催化颗粒，将大气中的颗粒物吸出并与之反应，将其转化为一种简单的水溶性盐。那种盐会粘在瓦片上，直到露水或雨水把它冲回土壤。这是一种简单的化学反应，而且很有效，但这种防污染的瓦片确实比普通瓦片贵。不过像詹姆斯·马丁内斯这样的房主说，他们愿意尽自己的一份力。
如果你能利用这种含有抗污染颗粒的创新，你就能尽自己的一份力。我的意思是，诚然是一个屋顶，但如果从这里开始，其他人都开始这么做，这成为了常态，那么谁知道最终结果会是什么呢？
南加州大学环境健康部门的艾德·阿沃尔说，虽然这些瓦片确实有效，但是它们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真正的大问题不在于它们是否有用，因为我们可以证明它们确实可以在一个短小、确定、安静和封闭的空间里发挥作用。现在的问题是在户外，随着空气体积的增加，它是否会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影响。
3M 公司表示，为了降低成本，他们只在每个新屋顶的5%覆盖这种光催化颗粒，提供的空气净化效果相当于三棵新树。这看起来并不多，但如果加州的每一个屋顶都能帮助清洁空气，那就会带来很大的变化。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报道。
许多研究表明，锻炼和饮食是健康生活的关键，但有一件事儿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心脏专家建议用微笑来改善您的健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皮尔森的报道。
Okay, one, two, three, twirl.
如果有任何人知道如何让你微笑，那个人就是摄影师肯德拉·马丁。我让人们假笑，他们觉得这样做很愚蠢，但结果是他们笑了，而且变成了真诚的微笑。开心大笑不仅让你在镜头里更好看，还会让你的心脏受益。心脏病专家安南德·乔卡林说，微笑是对抗压力及其潜在后果的第一步。
当我们微笑时，大脑的线路就会改变，释放出的化学物质更积极。
当你感到压力时，你的身体会释放大量的荷尔蒙，包括肾上腺素和皮质醇。肾上腺素增加你的心率和血压，皮质醇是主要的应激激素，会增加血液中的糖分。如果你真的处于危险中，这是有帮助的。但如果你有慢性压力，这些激素会增加很多健康的风险，包括心脏病。人们寻找应对压力的方法，这通常意味着吸烟、暴饮暴食和其他伤害心脏的习惯。
一旦人们微笑，他们就放松了。这种放松可以直接降低血压，改变血液中的血糖水平。
乔卡林医生告诉他的病人，每小时微笑20次。
如果我们在微笑，我们就打破了压力和健康之间的链接。
马丁用微笑来改善他的工作。
早上醒来脸上带着微笑，你知道这会给每个人带来好心情，
这还能促进每个人的心脏健康。美国之音皮尔森报道。
在美国有一批跳伞灭火员，你可以从他们的名字猜到他们的工作非常危险。他们的任务是空降到火灾发生的地方，只用一把斧头和一把手锯将火扑灭。他们知道如何在野外生存，从火灾中拯救自然。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卡雷茨的报道。
克里斯杨15年前来到爱达荷州格兰奇维的跳伞灭火队员基地，那时候很孤独。杨当时只有一个搭档，也是跳伞灭火员，他们基本上就是有翅膀的消防员。今天有30多人在这个基地工作，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消防员，掌握跳伞的必要技能。
我们可以很快到达那里，因为我们会飞，我们会直线飞到火灾现场，通常在偏远地区。要成为一名跳伞灭火员，我们至少要花5周的时间来训练这名新人。
当警报响的时候，跳伞灭火员有3分钟来穿好衣服，穿上所有装备很复杂，所以这些人总是成队工作。
我们在这里做连体衣，在这个降落伞阁楼里，这个设备就是这里制造的，你不能在商店里买到，它是用凯夫拉纤维做的，其原因是抗穿刺。如果你降落在树上，大树枝不会穿透衣服，衣服内部有一个硬壳。
他们的鞋子特别耐穿，一个特殊的装备包里有水、手套、安全帽、防火瓶和其他个人物品，一个额外的降落伞随时可用。
它很不舒服，很紧很热，但我喜欢它，它让我兴奋，因为我知道接下来是灭火的乐趣。最有趣的部分是在飞机上站起来，从空中看着火苗，估量它的大小，然后跳出去处理业务。
赖莱成为跳伞灭火员不到1年，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参与扑灭了5场大火。
甚至在你起飞前，你的心脏就开始加速，然后你在空中，它成为了现实。你可以看到地面上你应该降落的地方，观测者会向你通报情况。你的训练开始了，就像你应该的那样跳下飞机。
跳伞灭火员降落在远离野火中心的安全的地方，一旦降落在地面上，他们就等着仪器箱掉下来，里面有一把叫做普拉斯基的特殊斧头和一把手锯。火熄灭后，他们步行到可以搭乘特别交通工具的地方，有时在几公里之外。跳伞灭火员的旺季从5月开始到9月结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晚秋、冬季和早春在常规的消防站工作，直到热浪来袭，人们又需要他们的普拉斯基斧头、手锯和勇气。美国之音记者巴卡雷茨，爱达荷州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三《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上个星期五，加拿大的司法部批准了针对华为高管孟晚舟的引渡听证会，而就在当天，孟晚舟起诉了加拿大政府，侵害了他的宪法权益。孟晚舟的引渡战将如何见分晓？而孟晚舟的去向与美中关系的走势是否将如影随形？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深入的探讨和分析，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